警察前脚走，秋慧带着三个高大的体育老师进家了。何玉兰感动地哭了，还得是大女儿啊，危难时刻显身手。听完母亲的哭诉，秋慧带着三个同事来到了朱俊英的小饭店。快到饭口时间了，朱俊英和丈夫正忙着呢。
朱俊英，我看在朱俊松的面子上，我给你3天时间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个星期天你必须搬出我妈的房子。那是你妈的房子呀，那是我哥用大房子换的。你要不要脸呢你？你看看房本上写的谁的名字？我告诉你，朱俊英，你连狗都不如吧你？住着我妈的房子，吃着我妹妹的，我帮你家孩子找学校，反过来你疯狗似的骂我妈我爸，狼心狗肺，兔子砸碎的，你他娘撒疯也不看看在谁的地盘上，以为这是你们村呢？我告诉你说啊，星期天你还不搬走，我让你饭店我都开不成。
朱俊英的丈夫拎着把菜刀站在厨房门口，一时间剑拔弩张。秋慧心里打鼓，可表面装得一点不在乎，继续指着朱俊英的鼻子骂。朱俊英往地上吐了一口：“
我呸！吃你妹妹的，你妹妹的吃谁的呀？那一分不挣，还不是我哥养着她？哼，这你别嫉妒啊！我妹命好，不用刷盘子洗碗伺候别人，就吃喝不愁，还得坐拥家里一半财产。我告诉你啊，这就是命！你要是不服，你就把中国法律给灭了呀！你，呸！我就不搬，我住我哥的房子，天经地义。哎呦，真不要脸！”你哥的房子也是我妹妹的，我看你怎么个天经地义。
正吵着，秋萍来了，她出门忘带手机了，回来才看见有无数个未接电话，一问母亲才知道家里发生的事。秋萍个子比小姑子矮半头，但那傲岸的眼神在气势上胜了不是一星半点。朱俊英的丈夫立马扔掉了菜刀，秋萍表情冷酷：
你们明天赶紧搬家。
朱俊英嘟囔着：
我哥让我搬我就搬。你怎么着？
朱俊英软了一些：
那我得找房啊。这我不管，你哪怕把东西放露天下面，也得把我妈的房给我腾出来，我们家不养狼。
朱俊英的丈夫赶紧堆着笑脸凑过来说：嫂子，哎，我们家俊英不对，我们一会儿给老妈赔礼道歉去。哎，你别生气啊。
秋萍一字一句地说：记住，明天搬走。
朱家人都有点怕秋萍，当今社会有钱有势的当大哥哪儿都如此，朱俊松在家里就充当了大哥的角色，兄弟姐妹谁干什么都要听他的意思，看他的脸色，秋萍自然也成了大嫂。虽然朱家人心里常不平衡，觉得钱是朱俊松挣的，秋萍除了生个儿子外对家里没什么贡献，但他们都清楚秋萍在家中的地位。关键事情上朱俊松得听他的，秋萍不爱管事，但他毕竟是学财务的，对大钱还是看得比较紧，而小钱上则睁一眼闭一眼。在柳屯这边，朱俊松除了支付父母的生活费外，父母家和朱俊英家的油米盐水电器及各种杂费都是朱俊松出钱。朱家人也明白，若是没有秋萍的默许，朱俊松也不敢如此公开地供养家里这些穷亲戚们。
见大嫂发怒了，朱俊英和丈夫开始陪笑脸，秋萍不屑一顾，拉着秋慧出去了。过后三个体育老师都对秋慧说：
你妹妹啊比你像大姐大。
这让秋慧小小的嫉妒了一把。
朱俊松回到家中，忙不迭的向岳父岳母道歉，一个劲儿的检讨自家人的不是。何玉兰真是气得不轻，当着女婿的面大把服用速效救心丹。何玉兰悲泣地说：
俊松啊，这房子呀我不要了啊，不要了，
你呀，收回去啊！住你的房子，我这有寄人篱下的感觉，我还让人瞧不起了我。
妈，这是给你们俩卖的房子，写的是你名呢。
俊松啊，不是我歪，你要真写我的名字呀，就不该跟你家人说这是你花钱买的房。这所以在你家人眼里，我住的名不正言不顺呢。我、
啊、是是是，哎呀，我当时也没考虑那么多，给说漏嘴了，妈。哎，你帮了我们那么多，光这一套房子是报答不了的。
那可是我们不能在这儿住下去了，跟你们家人这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多尴尬呀。
妈，我跟你说，放心，他们以后啊绝不会再跟你们找麻烦了。我爸妈还想来道歉呢。
哎呦，道歉就免了吧。啊，这一瞅他们呀，哎呦，我这心脏病都要犯了。以前呀，我这还真没见过翻脸比翻书快的人呢。当年跟你父母在北京治病的时候，那他们几乎是跪着跟我说一辈子不忘我的大恩大德呀。这才过去几年的事儿啊，现在竟然把我祖宗八代都骂到了。我父母那都死了好几十年了，还要受我的牵连。
说到这儿，何玉兰眼泪下来了。
哎呀，俊松啊，你不知道啊，你爸把我上面的骂绝了，你妹是把我下面的骂绝了呀。这开口老绝户，闭口老绝户的，这回头想想，哎呀，他骂的也对呀，我和你爸可不真就是老无所依的人吗？
哎呀妈，怎么会老无所依呢？我和秋萍啊一定会养你们的老的。
算了，我和你爸呀，我们都说好了，动弹不了啊，我们老两口就进养老院，不给你们添麻烦。你这还有父母要养呢。
我们家兄弟姐妹多。
兄弟姐妹再多啊，也得指望好用的那个。你爸妈讨厌我们，也是怕我们抢走一个孝顺儿子吧。所以啊，得还是离远点好，省得让人以为我们只会添累赘。
妈，妈，你千万别这么说，你这不是让我天打五雷轰吗？
朱俊松说这话的时候，恨不得都跪下了。秋萍也没让朱俊松好过，他大闹了一场。秋萍表达生气的方式通常是冷战，不说话，但比较好哄，一顿美食或唱卡拉 OK 就能让他阴转晴。但这一次爆发是撒泼似的，而且一闹再闹。朱俊英两口子来赔礼道歉，他愣是没让开门。朱俊松是个懂得感恩的人，秋萍和他一路患难走过来，又生了个儿子，所以对秋萍格外宽容。他左劝右哄，许了一个一个的愿，答应秋萍以后会控制支出，不再为妹妹和侄儿生女们买单了。秋萍这才算是饶了他。
和亲家吵完架后，何玉兰和老姜便暂居秋慧家中了，这一住就是半个多月。何玉兰和老姜每天早晨4:30开始唠嗑，5点准时起床收拾屋子，5:30开始做饭，晚上11-12还在看电视。陈月刚和秋慧都受不了了，尤其是秋慧，和母亲2天1大吵，1天几小吵，小两口都盼着老两口赶紧走。
何玉兰可没有要走的意思，她在谋划一个大动作。她拉着老姜进了一个又一个地产中介，看了秋慧家周围一套又一套房子，直到秋慧和陈灿然都发现她的电话量急剧增多，她才不得不说出实情，想把家里的2套房卖了，在这个地段买一套，哪怕小点儿，他要在生命倒计时的时候享受市中心的繁华。自从和朱家人吵完架之后，何玉兰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，尤其是朱俊英那句老绝户，让他既愤怒又悲戚。想到自己的余生要不时地和这些人面对，他的心里就涌出了一股力量，要学习自己的偶像孟母3000。但如果只为自己的话，他可以把房子换到另外的小区，继续在柳屯住，那里有老同事老朋友们， 不寂寞，适合安享晚年。他更多的是为了铁豆。如果自己在市中心买了房，就动员秋萍也找个好学区买房，铁豆就可以在市里上小学，学习环境好不说，还避免了和朱家人接触。孟母三迁的伟大意义，不就是远离低级趣味吗？他不能让满嘴脏话、随地吐痰的朱家人把铁豆的举止给毁了，他不能让整天咸菜、大酱、大葱、大蒜的朱家人把铁豆的味蕾给毁了。品味是藏不住的，无论多大的官与商，看他喜欢的食物或吃饭的样子，就知道门第出身了。南兴厂原来有个老厂长，后来那官升至副部级了，但无论到哪儿出差，兜里都要揣上一瓶大酱，不然吃不下饭。开会的时候，谁都不愿意挨着他，怕被他嘴里的蒜味熏倒了。何玉兰要趁铁豆还小，把唯一的外孙塑造成一个优雅的绅士。
陈月刚一听岳母想在附近买房，心情沉重。秋慧安慰他说，
哎呀，我妈跟朱俊松家人吵完架，这不是一时冲动吗？过几天他就把买房的事给忘了啊。
他显然低估了母亲的雄心壮志。何玉兰已经打电话给朋友，开始着手卖柳屯的房子了。何玉兰看出女儿女婿有逐客的意思，但她偏假装没听出话外之音。他每天去周边的商场好几次，买了衣服第一天先穿，第二天去换，第三天就去退。老姜看报纸对他说，
小何哟，你可注意点吧，这报纸上说了你这是病态。
陈月刚终于熬不住了，跟秋慧说，
他们不走我走吧，我出差。
陈月刚一走，秋慧怕寂寞，也不再暗示父母走人了。本可以踏踏实实地住几天，可是意外发生了。吃饭的时候，何玉兰的一颗大牙被割掉了一半。
何玉兰不是第一次掉牙，二十几岁就拔过牙，但人年轻的时候通常是不太疼爱自己的，再说也没把牙看作是身体的一个器官，掉光了还可以戴假的吗？比真的还整齐洁白呢。那时他也没对假牙深恶痛绝。那半颗牙放在饭桌上三天了，他一直没扔，也不让别人扔，这是一种缅怀的方式，仿佛要给其他尚在服役的衙门看看他是个懂得感恩的人。秋慧有些不满了，
哎呦，我说妈，你干脆把这半颗牙供起来得了，你说放在饭桌上，哎呀，这多恶心啊，弄得我都吃不下饭去。莫名其妙，你恶心什么呀？他又不是从粪堆里逃出来的，我又没让你用这颗牙嚼东西。
秋慧生气了，抹桌子的时候回避母亲的牙，在以牙为中心的半径五厘米左右的领土内明显覆盖了一层灰尘。这天晚上，秋慧带着父母和孩子出去吃的饭，他喜欢在饭店吃饭，但是他这次再三强调，他本来是想在家里吃的，之所以到外面吃，是因为他坐在餐桌旁便觉得那颗牙要蹦起来咬他。何玉兰觉得秋慧是故意跟自己过不去，请父母下次馆子是应该应分的，没必要郑重地宣布一下原因。即使那颗牙咬过他，那也是母亲的牙，这打狗还要看主人呢，这说明他对母亲的衰老缺乏同情。
这顿饭吃得很沉闷，照理秋慧在点菜的时候应当征询一下父母的意见，可是他没走这个过场，倒是问女儿陈灿然想不想吃干炸里脊。得到肯定回答后，他擅自点了四个菜，都是有嚼头的，丝毫不考虑母亲刚失去了半颗牙。
何玉兰现在决定提前回家，从餐厅回来她马上收拾东西。她打心眼里不愿意走，天生喜欢繁华，越住越爱市中心，但是她必须做出要走的姿态来。住别人家 总是有点站人屋檐下的感觉。秋慧问，
妈，怎么样走啊？月刚星期三才回来呢。行了啊，我还是回我自己家住自在，我的牙呀，我爱撂哪儿我就撂哪儿。哎呀，您别乱放再弄丢了，等你那半拉牙再掉下来，两半啊就能合到一起。我让月刚的同学啊给你制成标本，镀上金，镶个底座，当永久纪念。哼，行，你家月刚啊要是能得诺贝尔奖，我这颗牙留下来倒还有些考古价值。那要考古的话，也是考人家亲妈的骨吧。秋慧啊，小心点吧，啊，这嘴损呐，牙烂得可快。
想到母亲要走了，秋慧意犹未尽地住了嘴。何玉兰隐隐地希望秋慧能做个挽留，但秋慧没有挽留，而是吩咐陈灿然穿上衣服一起去送姥姥和姥爷，还从冰箱里收拾出一兜子水果，强行让父母带上。他从生下来就不会说道歉的话，需要时便用物质替代歉意。
不拿，我们不拿啊！这又不是什么稀罕水果，这放你们家冰箱里都好几天了，养分都跑没了，吃了白费牙。我们自个儿买新鲜的。哎呦，你以为商店里买的就是刚从树上摘下来的呀？那看着越新鲜，防腐剂搁的越多。
秋慧把塑料袋放到父亲的手上，何玉兰严厉地望了丈夫一眼。
老姜，我们回去买莲雾吃。
怕几个听众不知道莲雾是什么，他又补充一句说，
台湾产的水果好吃。
秋慧轻微地笑了，他知道母亲可没有奢侈到吃莲雾的份上。没人提牙的事，何玉兰就装着忘了。他想让秋慧多恶心一会儿，可临出门之前，何玉兰又改变了主意。他穿着皮鞋踏上秋慧家刚抹过碧丽珠的地板，很用力地拿起餐桌上的牙，好像是从桌面上往下拔。见众人都面无表情，何玉兰大声说，
哎呦，可别把我这颗牙给忘了，他可养活了我50多年。哎呀，你说谁能养我这么多年呀？
秋慧听出话里有话，连忙接茬说，
哎呦，你从前不肯往牙上投入，现在心疼有什么用啊？这牙呀得半年洗一次，你洗过吗？每天晚上刷完牙之后要用牙缝刷清理，你清过吗？
秋慧塞给丈夫50块钱让他们打车，这并没让何玉兰心生感激。出租车上她感慨地对丈夫说，
哎呀，老姜啊，看来这人呐，不能把牙掉得精光以后再死，那连儿女都不愿意上眼前了。可牙们都健在的时候死吧，又忒短命了。哎呀，
何玉兰手心里还攥着那半颗牙，她并不想永久保留它，只是没想出合适的地方安置它。她不能让和自己一起酸甜苦辣过的牙与垃圾污水为伍。
车子离柳屯越近，何玉兰的心情越沉重。她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越发不待见柳屯呢？她16岁来到这里，50年每一天都是平凡的，梦想中的轰轰烈烈从来没发生过。本来是要飞翔的，可自己却变成了一棵树，扎在一个地方拼命生长。现在他在心里勾画了一个大蓝图，要往前走，以柳屯为起点，3000。
何玉兰提出要卖老房子，老姜会是什么态度？何玉兰隶属往事，认为老姜不浪漫，老两口闹得不可开交，最后一个老物件引起了两人的共同回忆。